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1月11号到1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除夕，作者祥龙。夏历中一年的最后一天是腊月三十，叫岁除。这一天夜里叫除夕，除是除旧布新，迎接新一年的正月初一。一年的最后一天为什么要除？除什么？原来古人在这一年的最后，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厉之鬼，除夕节令便由此而生。后来人们用爆竹代替了击鼓，所以王安石在元日诗中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还有一说，放爆竹是为了驱年，说上古时期存在一种猛兽称为年，这凶猛的年从昆虫到动物什么都吃，每天换一种口味，而且每年的最后一天就会吃人，所以古人会在这一天都躲起来，叫过年关。后来人们发现年怕火烛，人们点燃山竹后发出爆响，便会赶跑年，于是人们留下了每到除夕就点长明灯放爆竹的传统，所以现在人们把除夕又叫做过年。除了放爆竹外，人们还要清扫房屋、挂桃符、换门神等。在《孟良录》卷六中记载，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世数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间，去晨会，进庭户，换门神，钟馗，定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玉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其新岁之安。如今除夕人们虽继承了古时阖家团聚通宵不眠的熬夜守岁，点燃俗称光年的长明灯的传统，一家老少却在家中以吃喝和玩乐的形式守岁。人们在吃完年饭后，长辈会给小辈发压岁钱，然后是贴上春联和门神，关上大门，在家包饺子做年糕。由于水饺形似元宝，年糕因似年糕，接取迎新年发财吉祥的好兆头。接下来就是全家人守岁到凌晨，直到第二天初一的早上才能打开大门迎接财神。在除夕的最后一刻，人们还会踩岁听钟，随后人们开始用各种形式展开了过大年活动。
神韵艺术，神韵风靡影艺之都好莱坞大万城粉丝。神韵纽约艺术团2012年巡回之旅洛杉矶站圆满结束，1月14日下午和晚间的落成最后两场演出依旧场场爆满，当日可容纳2200观众，并曾多次举办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洛杉矶音乐中心多罗西钱德勒剧院，气氛既热烈又祥和。尽管对许多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来说，那是一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国度，但是走进神韵演出的现场，他们却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神韵艺术家的带领下，从开园序幕到天门大开，诸神归位，不知不觉在两个半小时内神游了5000年。一，市长表示演出非常有教育意义。卡森市长吉姆·迪尔 特地为神韵2012年全球巡回颁发了褒奖。比尔说，演出真是太美妙了，我今天非常沉浸其中，很感谢能在洛杉矶地区上演这台晚会，能有机会观赏演出，我感到很庆幸。二，格莱美奖得主表示，从演出中获得无尽能量。好莱坞著名印度裔作曲家香卡曾因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的配乐而获得1994年格莱美奖。看完14日下午的演出后，他盛赞节目难以置信的精彩，舞蹈、音乐家和歌唱家，这是不可思议的制作，我认为演出真的很精彩，还因为它具有教育意义，你总要教育后代人，在其他国家经常还没有这个机会。我走遍世界各地，对有关文化的东西颇为了解，但是在这里剧场演出让我无需车马，片刻间就到了中国。香卡表示喜欢神韵的方方面面，歌唱家不可思议，我特别喜欢神韵乐团，还有那位拉二胡的女音乐家，太杰出了，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演出，他们一定要继续做巡回演出，因为有太多的内容，充满了文化，像生活，像心灵，像灵魂，它发出的光将我浑身照亮，我想我们都被包括了，太奇妙了，我无法用语言解释，就像在天堂一样。最后他提出，我建议如果你有机会多看一遍神韵，就请一遍一遍的看。三，著名芭蕾舞演员称赞，无法表达神韵之美。专业芭蕾舞演员维多利亚是旧金山芭蕾舞蹈团演员，他说，神韵的演员训练有素，晚会展现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我非常喜欢神韵，无法用语言表达。谈到观赏神韵的体验，他说，我非常欣赏神韵演出，太棒了，神韵的一切都是那么壮观辉煌，舞蹈演员的技巧都很高，我不知道导演是如何把他们编到一起的，编舞非常独特，每个人都应该看。四，顶尖影视公司副总裁表示，绝对令人爱不释手。简·肯斯女士是好莱坞一家顶尖影视公司的副总裁，她称赞神韵演出，每个节目都绝对令人爱不释手。简·肯斯女士对二胡演奏家七小春女士的演奏情有独钟，二胡演奏音色真美，而且那么的富有表现力。简·肯斯女士认为，晚会开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晚会让我想要了解更多的中华文化，这真是一场制作精彩的晚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的节目，甚至还包括中国民族舞蹈，从晚会中你能领会到传统味道。五，好莱坞著名服装设计师赞叹，神韵服装是奇迹。好莱坞年轻的服装设计师迈克·沙菲亚来自亚美尼亚裔一个艺术之家，是2011洛杉矶电影节最佳服装设计奖得主，1月14日下午观赏了洛杉矶音乐中心多罗西·钱德勒剧院的演出后表示，神韵的服装是奇迹。沙菲亚认为，服装是表演艺术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神韵的服装尤其的丰富，如一些带饰物的服装，就像音乐剧的服装发出优美的音乐声，又如花的舞蹈，你可以看到表现春天的花草树木都反映在服装设计中，你能体会到设计中的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启迪人的创作，整个的服装是令人惊叹的杰作。六，星际迷航音乐家表示，要把二胡用在下一部电影中。克莱格·哈克斯利13岁出演《星际迷航》而成名，成年后进入音乐制片领域，是格莱美奖提名音乐家和艾美奖获奖制片人。14日下午，哈克斯利携女儿一同观赏了神韵演出，演出令我着迷，我非常高兴能看到演出带来的积极信息，当然还有舞蹈演员的美，漂亮的颜色，古老的智慧，真的，我已经成了神韵大粉丝。哈克斯利说，受到神韵乐团的启发，也想将二胡、唢呐等中国乐器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 期，电影学院教授表示，神游中国人类历史的重要部分。我喜欢这台演出，是如此的喜欢。这是一台壮丽恢宏的演出，那精准的动作、美丽的服饰、舞姿、音乐，还有演出的心灵，太不同凡响了。洛杉矶电影学院教授玛丽莲·加迪诺1月13日晚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洛杉矶音乐中心多罗西·钱德勒剧院的演出后，激动地对记者说：“加迪诺早年是电影演员，现在在洛杉矶电影学院授课，指导学生拍摄电影。他对表现中国神仙故事的剧目感到大开眼界。我研究中国古代的神话，研究中国古代的神佛，并介绍给世界各地的学生。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们在舞台上被生动的展现。这些美丽的舞蹈演员把他们演活了，太棒了。我看过动态舞台背景，但从来没见过能移动到舞台上来的。大山裂开了，神仙从山里飞出来了，飞到了舞台上。”他遗憾地说，如果我能负担得起，我会请全班的学生来看神韵，他们能学到太多的东西了。对那些还没来看演出的人，加迪诺想说，他们在错过很重要的东西。我会对他们说，不要错过这个演出，不然你会失去一部分你在其他地方绝无可能看到的世界，你甚至在中国也不能看到。那历史、艺术、文化、音乐、舞蹈，所有的一切，你如何能够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会错过这些？这是人类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
世界第一秀，超凡脱俗，美的震撼。作者子韵。风靡全球的神韵演出，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就走遍5大洲30多个国家，得到主流社会、专业人士众口一词的赞扬，使观众感受到真正美的震撼。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而三月不知肉味，已不是神话，而是看了神韵之后的真实感受，美得无与伦比。所以很多人都在追着神韵看，神韵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世界第一秀。神韵以最高的艺术格调、世界顶级的超长技艺和与天地人、宇宙贯通的最深奥的内涵，成功地向观众展示了天国世界在人间的对应，扣人心弦，绚丽多彩。表达宇宙真理的艺术才是最美的艺术，使人在美丽的故事情节启迪中，对人间公理、宇宙公理有了正确的认识，滋养人的心灵与精神，树立正确的普世价值，归正自己的人生观，同化善，成为道德更高尚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世道如三家，道家重点修真，说真话，做真事，处处体现真的内涵。佛家重点修善，讲普度众生，善的境界就是舍近，为了引导他人的觉悟，舍近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执着欲望，无条件的付出弘扬佛法。儒家讲仁义礼智信的哲理，上善若水，克己复礼，以内在的改变寻求外在的真道，真善的境界都要靠大人之心来体现。贯穿起来，中国整个5000年文化精髓就是真善忍，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人间的对应。道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小宇宙与大宇宙贯通的这条主脉就是神传文化，天道引领人道，人道作为天道的延续而存在，所以人是万物之灵，这个灵性就是与天道息息相通的纯真善良的本性。所以历史上的名人、学者、艺术家、医学家，甚至皇帝、王子、公主，都在苦苦追寻真道，通过自身道德的修养提升境界，以内在的改变同化宇宙特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道人道合一，与神相通，才能拥有超凡的智慧，创造出绚丽多彩、辉煌神奇，很多令当今科技都无法超越的灿烂文明。中华文化精髓都是修炼人留下来的，这是全世界公认不争的事实。而当今的世人在共产邪灵的谎言迷惑下，很多都不信神了。邪灵切断了人类正统文化的主脉，人没有了道德心法的约束，心灵和精神得不到神的呵护，在假恶斗的理念下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 都是颓废阴暗的低级趣味的搞笑，空虚极端的纵欲，以败坏的艺术挑战人类道德底线，刺激票房创收，以及对邪党的恬不知耻的歌颂，为了维护独裁暴政，形成一道道政治牢笼，把人的心灵牢牢困住，思想层层封锁，精神被引向堕落的深渊，使道德急速下滑，人离道越来越远，行为越来越恶。在中国大陆做好事要被诬陷，吃喝拉撒睡都受到毒食品豆腐渣工程的威胁，甚至喝西北风都有毒。很多人恶到利用人的善良来榨取利益，欺骗人的善良来行恶，是最恶毒的败坏人伦。人心变坏了，没有任何道德约束了，就会无恶不作，偏离人道，也就不配做人了。作恶的终端就是被淘汰。玛雅预言中的正邪大战已经从另外空间推到人间最表面，世间乱象频出，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心。人必须在善与恶面前做出选择，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留与不留。但是人被层层假象谎言迷惑，人心被邪灵层层深锁，迷失了回归的路，在无形的牢笼中迷于表面的繁华，而不知危险来临。所以讲清真相，唤醒迷中的众生，是所有修炼人的使命。人明白的一面，就定下了自己的未来。为了解救被正邪大战步步逼近的众生，神韵巡演以世界顶级的艺术形式来搭救人的心灵，最大面积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神韵以庄严、慈悲、虔诚、圣洁为主题，表现超凡脱俗、美妙圣洁的天国世界，诠释宇宙真理的最高法则，真善人，用最纯正的能量影响人类，在美的感受中使人觉悟，净化心灵的同时，亦在破除层层被邪灵封锁的牢笼，释放先天纯真善良的本性，使自身内在的小宇宙与外在的大宇宙贯通，这就是道。人通过自身心性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生命的层次，才能进达更高级生命的境界。返本归真才是人来世上的真正目的，是人类生生世世永恒的追求。提高精神境界，珍惜人生，对神充满尊敬，是神韵表达的普世价值观。用艺术形式对天国世界的再现，启迪人的灵感，感受到无比深远、宏大、慈悲、神圣的前所未有的震撼，来滋养心灵与精神，得到最好的净化，是所有人期待的万古机缘。抓住身边的机缘都来看神韵演出，是对你自己精神和心灵的最好呵护，是脱离灾难的机缘。海外采风，乌克兰举办捐善人美展，国家电视一台报道。2012年1月10号，乌克兰国家电视一台与晚间新闻报道了捐善人国际美展。报道中说，上个世纪末法轮大法以及崇高的内涵在全球迅速弘扬，然而当信仰法轮大法的人数超过共产党的人数时，前任中共党魁开始了迫害。捐善人国际美展中，这些油画展现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的程度。这些画是艺术家们基于对法轮大法的精神道德信仰而创作的，其中有的艺术家曾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遭受了中共的酷刑迫害。
新一庆中国新年，新国乐团展风采。2012年1月14号，澳大利亚悉尼西区重镇 Dunkstone， 彩旗飘扬，鲜花芬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由 Dunkstone 市政厅主办的庆祝农历新年，迎接中国的龙年，喜庆佳节。法轮大法团体有三个不同特色的节目，展现捐善人的美好。悉尼天国乐团身着蓝白色古装，格外耀眼。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金光闪闪，殊胜庄严。他们演奏的五首各具特色乐曲，时而激昂振奋，时而舒缓悠扬。法轮大法好的每个音符穿透时空，震撼天穹，圣乐打动人心，观众凝神倾听。其中人们才醒来，热烈的鼓掌欢呼，摄影留念。当时烫镇的市长、各界侨领和市民近万人观看了表演。
感念大法美好，台上千学员齐聚观礼， 黄历过年将至，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士林官邸跟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一早天空下着细雨，士林官邸纷纷来了法轮功学员，他们穿着整齐，面带微笑，安安静静地走入露天音乐台观众席，在师父新年好的大福横幅下列成对阵，合掌齐声祝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新年好。一群身穿着蓝色上衣与白色裤子的天国乐团，以军乐队的尽力与规模，以及修炼者祥和的态度，演奏充满动感和活力的乐曲，为整个拜年活动揭开序幕。接着是新唐人旗鼓队的表演，让不少民众拍手叫好，还有一群明慧学校的豆豆园学生在台上又唱又跳，可爱的模样惹人爱，民众也抢着拍照。其他还有男女生重唱、腰鼓队全体合唱。主办单位负责人廖小兰说，由于学员要见到师父的机会很小，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举办拜年活动，感谢师父将这部珍贵大法传出，也借此让民众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他进一步表示，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能知道共产党严酷打压法轮功，仍有众多学员坚持修炼不肯放弃，也利用这种机会告诉全世界的人真相，希望大家都能清楚了解，看清共产党的谎言，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未来。廖小兰说，真修法轮功的学员明白了生命意义，不管身体上的病痛或心灵上的痛苦，在修炼过程中都得到缓解，心灵上也得到升华及提高，这都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很感谢师父。 高喊法轮大法好，瞬间转为伟安。作者：河南法轮功学员。在河南某地，一个法轮功学员经营了一家小家具加工厂。前些时候，一个年轻人做工时，由于不小心，让钉枪把钉子钉到了手指上，直接从指甲盖穿透指头肚。法轮功学员赶紧过来，用钳子拔钉，拔了两下才拔出来，用手按着伤处不让流血。当时伤者脸色蜡黄，马上就痛晕过去了。经过呼唤醒来后，就打了120，准备送医院救治。可是厂子在农村，120来还得一段时间，而伤者的情况很不好，有危险，只好先送到村诊所救治。这样的伤，正常情况下是绝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可那天的情况感觉很不正常。法轮功学员夫妻二人搀扶着伤者往诊所送，伤者两腿发软，全身无力，行走艰难。这时法轮功学员想起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产生的无数奇迹，赶紧让伤者念诵。不知道伤者听没听到，念没念，走了两步忽然全身发软，整个人往地下杵，好像要不行的样子。这位法轮功学员一急，不管大街上有多少人，大声喊道，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伙子这次真的念起来了，看见嘴唇动了，他刚开始念一分钟不到，忽然开口说道，我没事了，你们不用扶我了。奇迹突然出现，来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法轮功学员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再也止不住，嘴里不断说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伤者没危险了，法轮功学员就让妻子陪他去诊所，自己去伤者家里报信。伤者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奶奶在家。听法轮功学员说完事情经过，老奶奶喃喃道，今儿真倒霉到顶了，刚才家里的大猪好好的倒地下就死了。猪死了？刚才无缘无故死了？听老人家这样说，法轮功学员浑身一激灵，心里震撼不已，眼泪再次流出来。过去的老人都讲过一命换一命的事，难道这事竟然也是取命来的？不然那猪好好的怎么会死？回家路上，法轮功学员边走边流泪，原以为这不过一起普通工伤事故，谁知道竟然可能隐藏着巨大危险。联想当时的情况，确实也是非同寻常，而如果真的发生严重事故，那自己的小家工厂和多年辛苦积攒的一切立即就会烟消云散， 生活将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大法师父无形之中化解了巨难，世人再次领受了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和九字真言的巨大威力。
大法真相，迫害曝光，中共把罪恶包装成了国家机密。作者沧海。去年九月，国内媒体对河南洛阳性奴案做了广泛报道。一男子先后将六名女子劫持在地下室做其性奴，并杀害了其中两名。可是这样一起惨案，当时竟然被洛阳警方压了下来。当记者曝光了这起惨案时，有人找上门来，声称记者侵犯国家机密。这怎么能是国家机密？已经破了的案子，作案人已经归案，本应公诸于众，还民众一个起码的知情权。同时通过对惨案的剖析，可以促使整个社会对此反思，从而达到惩治罪犯、减少犯罪的目的。可洛阳警方竟然如此恫吓记者，真是匪夷所思。当然，民众对此案有诸多的议论，那是因为这个案子最终见诸了报端。那么那些没有报道出来的以国家机密包裹着的罪恶又该有多少呢？特别是那些被严禁报道却又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的惨案，其机密级别又该是何等之高？中共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借国家机密进行摧残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1999年9月27号，山东省招远市张兴镇派出所将本镇赵家村正在自家花生地里干活的法轮功学员赵金华绑架。在派出所，张兴镇盖林村书记的儿子傅文慧抓住赵金华的头发拳打脚踢，又用胶皮棒子没头没脸地在他身上猛抽。恶警张海指挥暴徒用手摇电话机给他施电刑。赵金华被电昏后又被打醒，再电昏再打醒，这样连续昏死四五次。赵金华被暴打十天后去世，年仅42岁。赵金华被虐杀后，他的哥哥曾见过他的遗体，他说他除了脸上有点原来的好皮肤外，从脖子往下全身污渍一片，有的地方还破了皮，太惨了。后由烟台法医做验尸解剖，验尸报告是除头部外身上多处创伤，在120×60厘米范围内皮下有淤血，结论是多处受软物体击打而死。赵金华是全国第一例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致死案，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人被打死了，市委书记裘善强、市委副书记董希斌、市政法委书记江中琴和公安局长蔡平密谋，谎说赵金华死于心肌梗塞。为防止消息外泄，警察和张兴镇政府人员把守通往医院病房的路口，不准外人靠近。副市长张桂芬亲自赶往医院坐镇指挥，张兴镇政府还派人把通往外界的各个路口把守住，不准镇里的法轮功学员外出，不准接触赵金华家人。尽管如此，赵金华被折磨致死的案情仍然被报道到了海外，当局不去查办凶手，反而追查是谁泄露了赵金华被公安打死了这个机密。他们调整警力，成立了10个专案组，每组至少6人，对他们怀疑的一切法轮功人士随意绑架、刑讯逼供，牵扯近100人，最后竟然将2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所安的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和泄露国家机密。2003年5月11号，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硕士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兴燕在校园内被抓捕。5月13号晚，在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警察唆使2个女犯人强行剥光魏兴燕的衣服，一警察把她按在地上，当着2个女犯人的面强奸了她。魏兴燕被警察公开强奸，被海外媒体曝光后，610警察为了掩盖罪责，把魏兴燕在重庆大学的所有档案和专页封锁，并正式通知重庆大学统一口径，对外一律不承认有魏兴燕这个学生，不承认有高压直流输电及仿真技术专业，将所有知情警察全部调离岗位。 重庆警方还大肆抓捕知情的法轮功学员，并对陈树民、袁秋燕、黎坚、殷燕、卢正奇、刘范钦、何明礼等七名法轮功学员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分别判处5至14年重刑，这分明是罪恶，为什么被当局视为国家机密？可是事实却就是这样，中共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几乎所有的迫害案件都是被中共秘密处置的，不许律师代理，不让民众旁听，不准记者采访，连绑架法轮功学员时，中共都要求秘密抓捕。从实质上说，中共就是把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当成了国家机密，不这样做，他对法轮功的迫害就维持不下去，因为他对法轮功的迫害本身就是邪恶和非法的。在国家机密的幌子下，中共才能混淆黑白地将所有的罪恶歌颂成他自己的家机。中共对强奸与杀人狂徒大加袒护，并且阻止真相传出，这是中共的本性决定的。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12年当中，数十万起案件，有哪一件案件公正审理过？又有哪一起案件不被当成国家机密，任由中共随便处置？这当然也包括那些被中共大肆宣扬的栽赃法轮功的案件，如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而其编造的过程更是中共的国家机密。中共将杀人与强奸当成国家机密进行包庇，并对曝光罪恶的公民判刑，他邪恶的本质昭然若揭。中共将罪恶当成国家机密的后果，何止是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又何止是对罪犯的姑息与纵容，这是对所有中国人的恐吓。在这样的国家机密面前，中国人感到的只能是恐怖，只有邪恶的政权才会将罪恶视为国家机密进行遮掩。
善让美德的见证，访慎桥，作者祥龙。访慎桥现在叫做方慎桥，位于河北省满城县西南50公里处的方慎桥村。4000年前，尧从此桥过秦密河，在东坊慎桥村找到了可以接替自己治理国家的舜。方慎桥横跨于东西流淌着的龙泉河上，是一座3孔拱形石桥，中间一大孔，两侧各一小孔。桥全长32米，宽8米，高9米，中线净跨15米，两侧小孔净跨3.46米。嵌桥时均垂直于桥的走向，主嵌当中有吞水兽。桥上22根望柱，24块石栏板，栏板雕有简单造型，桥头各蹲坐着2个打石狮，南边是2个雄狮，北边是2个雌狮。桥体两侧22根望柱上都雕刻着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的小狮子。仔细看时会发现，其实不只有一只，有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狮子，有的小狮子在背上，有的在脚下嬉闹，真是姿态各异。方慎桥整个石桥造型流畅古朴，保存了早期石拱桥的建筑特点。其建筑形式虽与著名的赵州桥相似，但时间上比还要早上赵州桥300来年，建于晋永嘉3年，公元309年。方慎桥最早叫做双凤桥，曾有宣文寺的和尚作诗写道：双凤桥下水东流，一日曾通一夜舟，芦苇夹岸成水镜，板桥石砌匠心求，百年逆旅留过客，长街月夜照明楼。双凤桥的名字来源于尧帝的2个女儿娥皇女英。尧是一位仁慈爱民、聪明勇敢的人君，就居住在尧城（今顺平尧城村一带）。尧在位期间不畏凶险和各种困难，带领天下民众男耕女织，丰衣足食，而深受百姓爱戴。 随着岁数的增大，尧便着手寻找一位德贤兼备的仁义之士来接替自己管理国家。于是娥皇女英便经常陪同父亲尧四处访查贤德之人。一天，尧帝等人走到古河秦密河时，被茫茫大水拦住了去路。尧帝看到古河两岸居住的人们由于受到这条河水的阻拦，生活上十分不便，动了恻隐之心，并想找人在河上修一座桥，可是没有带够银两。于是娥皇女英二人将随身携带的首饰和细软都拿出来变卖了，凑足了建桥的钱。很快一座平板桥就在河上建了起来。人们为纪念娥皇女英所做的贡献，将此平板桥叫做双凤桥。桥建成后，尧帝满意的踏桥来到河的对岸，继续寻找自己的接班之人。当尧来到善村，即今东方善村时，看见一位衣着穿戴朴素的小伙子正在耕田。这小伙子的与众不同的举止吸引了尧。只见小伙子手里没有提鞭子，当牛停下来时，仅用手轻轻拍拍牛背说两句话，牛就又开始了工作。原来这位小伙子非常善良，不愿用鞭子抽打耕牛，并用语言劝导牛继续耕作。尧进村一打听，发现这个叫做舜的人不仅善良，还非常孝顺，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即使继母对他不好，他仍能用仁慈之心对待继母。于是尧觉得小伙子正是自己要寻访的真正的贤良之人，于是便决定把王位禅让给舜，同时还把娥皇女英两个女儿许配给舜。后来双凤桥坍塌了，人们在原址上又建起了这座三拱十拱桥。后人为纪念尧大公无私禅让帝位的贤德，就把这座桥改称为访舜桥。由于曲面河的名字不好听，便被人改成为访舜河。时间长了，人们逐渐就叫成了方舜河，桥也被人们叫成了方舜桥了。
善恶有怨，见死不救遭雷劈。作者大法弟子。吉林省前郭县重新乡门德村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有个几次见死不救的人遭神雷劈时，验证了善恶必报的天理，发人深省。大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该村有一个极精明的人，能说会道，还特别能干，每到农闲时总能把握好时机，因时而宜做买卖，日子过得很富裕。比如说每逢过年时，他参加秧歌队表演赚钱，一进门就能顺口编出一套切合对方时序的吉祥如意的拜年词儿，让主人高高兴兴的多掏钱。用东北方言来讲，这个人非常的奸。然而过于奸猾的人往往热衷名利，极端自私，在当今无神论假恶斗文化的欺骗灌输下，又表现出个人自扫门前雪，就管他人瓦上霜的恶劣心态，完全背离了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中的悲天悯人、行善积德等正统思想。在这种偷骗色斗的邪恶氛围下，见死不救而祸及自身的恶事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一天在村旁的大土坑边路过时，他看到一对正扭打在一起的青年男女，那个女青年边挣扎边大喊救命。她奉行闲事少管的原则，推着自行车默然走过，不敢多看一眼，任由恶事进行。其实那是一对曾有过恋爱关系的青年，女的提出分手后，男的坚持不分，争吵后双方矛盾激化，最后在大土坑中，男的在愤恨中失去理智，杀死了女的。然而这一悲剧要是此人站出来制止，完全可以避免，但却因其自私冷漠而发生了。事后警察勘察现场时，在拍摄的照片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手推自行车的面貌不清的男人，令人不可思议。据后来此人讲， 照片中的那个推自行车的男子就是他自己。又有一天，他在途经春熙大坝时，看到有一个男人正在撕扯一个女子的衣服，意图不轨。那个女子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呼救，情况危急。可此人依然故我，低下头走过，视而不见，不顾良知道义的呼唤。结果这出人间惨剧还是发生了，弱女子惨遭衣冠禽兽的强暴，共匪强权政治下造就出的冷血，致使原本可以善解的冤怨丑恶依旧发生了，这不是又一次的助纣为虐吗？还有一回，在晚上路过一家门前，他恰巧碰到一个妇女正在牛栏上拴绳子，准备上吊自杀。原来是这个女的同丈夫吵架，一时想不开，就要寻短见。这人见此情景，照样一声不吭，默然走过，没有上前劝阻。这是一个可怜的生命就这样撒手抱恨而死，好端端的家庭一遭破碎，给亲人留下无尽的伤痛、悔恨与哀思。多行不义必自毙，见死不救遭雷劈。后来这人预感到大限已至，就把自己所做的这些不义之事说了出来，在村中广为流传。果然不久在出村干活时遇到大雷雨，电闪雷鸣，疯狂宇宙，这人和村人一起赶车往家跑，途中被一个从天而降的炸雷劈倒，而所乘车马与别人却都无事。他被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第三天下午正打吊针急救时，吊瓶自己从吊框中跳出来，摔到地上粉碎。这时主治医生都大感惊诧，连呼怪事。第三天晚上，这人不治身亡。纵观其人一生的思想与言行，确实让人感到可悲又可怜。其实任何事情都可能不是偶然存在的，冥冥之中或许自有天意。本来让他看到可以因他的善念践行而善解的一桩桩恶事，却因他满脑子的中共邪党文化的假恶斗私等错念，导致已无信念，最终还身遭恶报。这惨痛的教训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正法论》中一段话：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拐就是心境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个真正的好人，那还会有这一类恶性事件的发生吗？或许连警察都用不着了，那多好啊。而在眼下的中国大陆，人心不古，物欲横流，道德无存，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历史上各种预言所讲的因人心道德败坏而引发的大难，真的就在眼前。原本教人向善、救度世人的法轮大法，却被中共邪党恶意抹黑、打压。中共真的在断绝人们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通道，撕破谎言，打开心锁，让我们用良知来明辨是非善恶，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奠定一个平安幸福的未来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